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5月7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经济学家毛于轼长沙再遭毛左宣战，巴以领导人访华，北京有意斡旋，中印边境争端历史的遗留暂时的和解，专家称对应保持对话符合中国利益，马来西亚选举为中国带来借鉴。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继不久前中国经济学家毛于轼在沈阳遭遇毛左砸场后，毛于轼在长沙演讲时再遭大批毛左宣战，抗议者指责毛于轼为美国豢养的汉奸，当地警方未予阻止。律师陈有希认为警方选择性执法。
5月4日青年节当天，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毛于轼在湖南长沙参加演讲活动时，再遭大批左派青年集结向其宣战。他们拉起横幅，谩骂毛于轼是美国豢养的汉奸。当地警方对于此次毛左集会未予制止，这也引发自由派学者的愤怒，认为官方有意纵容左派人士的攻击行动。中国知名律师陈有希指责当地警方选择性执法。毛于轼曾公开在网络上表示，毛时代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贫富差距，没有赌博娼妓，没有吸毒贩毒，但是农民挨饿到死，工人几十年不加工资，穷得养不了家，富人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干部被斗，只有他一个人高高在上，不顾别人死活，可叹无知的群盲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赶紧开放对文革和毛的客观评价。毛于轼也因公开发表这些言论遭到左派人士记恨，曾被多个左派网站如西奴揭秘等列为中国十大汉奸之一。早前4月25日毛于轼在沈阳辽宁大厦演讲时，因在谈及中国经济问题时批评毛泽东，参加现场活动的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指责毛于轼不该在经济讲座中发表政治言论。演讲组织方报警后，警察将王新年带走，此事一度引发左派人士在网络上对毛于轼更大规模的抨击。毛于轼在沈阳抗议事件后曾在微博上表示，勇毛分子打电话到家中骚扰和人身攻击，他已就骚扰一事报警。5月6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以经济学家毛于轼两场演讲遭反对者抗议为题发表评论，指毛于轼成为舆论焦点，大多和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有关。毛于轼不是普通学者，他的很多公开言论突破了社会通常理解的学术范畴，他的言论往往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挑战中国主流政治观点，他的身份也因此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中国知名企业家任志强力挺毛于轼，这几天有许多反对毛老师的行动和言语，更有许多故意扭曲事实的谣言，甚至怀疑毛老师做过大量公益的事情。没认真读过毛老师书的人，至少也应该从网上、微博上查查毛老师都做过些什么，别总生活在谣言中，别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网友轩辕鸿明表示，一些人痛骂84岁的毛于轼是汉奸，但是他出卖过哪片国土，害死过什么国人，贪污过多少公款，是否强拆过民宅，转移过资产。我记得崔健有一句话，其实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天安门只要挂着毛泽东像，我们就都一样。中国知名历史学者张立凡向德国之声表示，毛左力量在中国总人数并不多，常见于大型国企相对集中的一些区域。 随着大型国企下岗工人增多，一些被边缘化的人借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其实他们人数应该说不多，因为那个毛左的结构来看，主要是这个是被这个现代化进程把他们给边缘化了的这么一个人群。这种情况就是社会的一种戾气吧，他们找不到方向，他们没有，由于这个我们屏蔽对于文革的这个反思和对于这个历史的还原，所以他们找不到方向，他们的参照系只有毛，所以他们总是往回看，也不会往前看，也不会往四周看，他们也看不到这个世界的进步，所以他们还是用了一种很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张立凡也表示，就在长沙毛左对毛于是宣战的同一天，他关注到包括毛泽东外孙孔继宁、朱德外孙刘健、陈毅之子陈浩苏等人在内的多位红二代、红三代至井冈山庆祝中毛会师85周年。习近平于早前的五一劳动节讲话中也重申，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张立凡认为，中共领导层的语境上停留在毛时代，中共治理国家模式也有毛时代的影子，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给人数并不多的毛左一种刺激。
注意，就是习在5月1号关于那个劳动节的时候，他接见劳模们的时候那个讲话，从提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啊什么的，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也会刺激那，就是说让那部分人兴奋。现实来看，我们的领导人他们的思想也是非常的传统，他们完全没有脱出共产党的这个原有的这套执政的思路。新领导人上来以后，他的语境还是以前的，我们听到的语言都是我们这个文革时代非常熟悉的语言，他们是远远的落后于时代了。
本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主席阿巴斯几乎在同一时间访问中国。北京同以巴冲突双方的关系十分微妙。
周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自治机构主席阿巴斯。就在同一天晚些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上海，开始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虽然中国方面表示将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持，但普遍认为以巴领导人不会利用在北京访问的机会见面。有媒体分析认为，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显示北京有意在中东扮演更有分量的角色。美联社报道分析指出，中国一贯在中东外交问题上保持低调，但近年来也试图在该地区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这与中国在全球开拓更多市场、资源、提高外交影响力的努力是同步的。在以巴问题上，中国试图同双方建立稳固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媒体表示，中国接待以巴领导人来访是支持中东和平努力的一部分。习近平在会晤阿巴斯时再次强调了支持建立巴勒斯坦人国家的立场，表示落实两国方案、实现以巴和平共存是解决中东矛盾冲突的关键所在。阿巴斯则表示十分赞赏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阿巴斯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他希望中国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他和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倾听双方立场的机会。在会谈后，双方代表签署了一系列政府间合作协议，涉及经济、技术、文化和教育交流。如果说中国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良好关系延续了中国当初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被占领土民众的政治和道义支持，那么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则反映了两个经济上蓬勃发展的国家务实的利益交往。中国与以色列虽然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此后双边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2011年，中国成为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欧盟。中国是以色列高科技产品、农业和工程技术的重要引进方。此外，在军备贸易方面，两国也有密切合作。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还为中国培训安全力量。 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访华前夕，以色列对邻国叙利亚采取了军事行动。上周末，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军事目标。以色列方面强调，袭击的目的是阻止向黎巴嫩真主党运送武器。叙利亚政府则称这无异于宣战。国际社会对这一最新发展极为关注。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叙以紧张局势表示担忧，呼吁两国政府保持克制，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内塔尼亚胡是2007年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以色列总理。他在周一抵达上海后，周二将前往北京，周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
两国外长互访在即，中国、印度都开始从喜马拉雅的有争议区域撤军。此次争端，印度指责中国军队在临时分界线印度一侧安营扎寨，中国则对一切有关入侵的指控予以否认。两国针对临时分界线的争议由来已久，彻底解决遥遥无期。
中国军队在有争议领土驻扎三个多星期后，两国高官达成和解，共同从印度境内的拉达克地区撤军。双方边境指挥官在周日晚上进行了会谈，会谈后达成协议，我们和中方都将撤军，一位印军高级官员对法新社说。另有消息人士称，约50名士兵已经撤出达拉克地区的冰川。据印度外交部消息，撤军已经开始，印度议会将在今天晚些时候正式发布声明。印度外长卡苏此前曾暗示，如果争端得不到解决，他将取消本周的北京之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克巴鲁本周一表示，卡苏将如期于本周四前往北京，与中国共印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阿克巴鲁对法新社说，中印双方就边境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印两国政府同意保持现状，维持目前的实际控制线。中印有争议的边界被称为实际控制线，又称麦克马洪线。近年来，两国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互相间的猜疑一直不断。这一切从1962年的边境战争开始。中国军队于1962年10月深入到今天的阿鲁恰纳尔邦和喜马拉雅地区，从边境的东西两处发起进攻。不过当时和中国和印度都未正式宣战，双方都试图控制冲突的规模。战争持续了一个月，造成了2000人丧生。当时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条未划分的国界。50年后，关于这条国界的争执仍然存在。实际控制线一直未被正式承认，两国只是签署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协定。双方这次的争议也给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五月底的访印行程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印度联合新闻通讯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称，拉达克的对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两国都把更大的双边利益放在边界问题之上。印度外长卡苏上个月表示，一定要避免破坏两国外交多年间取得的进展。我相信我们拥有共同利益，我们不应该摧毁多年共同的努力结果。印度总理辛格也强调了他避免激化紧张局势的愿望。跨越有争议边界几公里的现象很常见，但像这次安营扎寨却极为罕见。印度东亚研究中心主席、中国问题专家库达帕里此前表示，中方这次的行为是蓄意挑衅。他说，此前他们只是插上国旗，或者留下下烟头和方便面袋，以宣示曾到达此地。这次的入侵更为恶劣。印度媒体一直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认为这次入侵不可小觑。印度外交部前秘书长曼辛格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国高层出访前，这已经不仅仅是咄咄逼人了，我们这次绝不能让步。新德里国立伊斯兰大学教授、印中关系专家杜塔表示，未来的纠纷不可避免。这次双方的对峙比以前的跨界事件更为严重。目前虽然对峙问题得到暂时解决，但这类纠纷一定还会再次爆发。杜塔认为，北京新一届领导班子有意挑战印度在领土问题上的底线。他说，印度不应该以为争议已经结束。事实上，当中国新领导层打算武力挑战印度的领土主张时，双方的纠纷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级别。中印两国的政府官员则希望领土争端不要破坏两国蓬勃发展的贸易往来。北京的一位官员表示，两国具备能力和智慧，通过友好协商来化解这次危机，但同时也坚称，中国军队并没有跨越实际控制线。
两国高端互访临近之际，中印边界摩擦暂时得到解决。同为亚洲大国，两国不仅有着持续数十年的边界争议，在全球外交博弈中也存在竞争关系。专家指出，中印之间不会形成真正对峙。
据媒体报道，中国与印度新一轮边境纠纷在持续两个多星期以后得以缓和，在印度实际控制地区扎营的中方士兵已经撤回。这样的处理结果能否成为两国解决领土冲突的第一步，还是说其实只是为李克强近期访印创造良好气氛的权宜之计呢？
两国之间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边界争议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摩擦纠纷时有发生，尤其在高山地区，很多边界线都没有划定。我认为这次的冲突以中方撤出扎营战事解决，应该主要是避免给两国之间即将举行的高端会谈造成负面影响。我们从印度媒体的报道中得知，这次的事件是中国军队进入了印度实际控制区造成的，它的得以平息也绝不意味着整个边界争议的解决，只是暂时缓和气氛，避免直接冲突的升级。
正如您所说，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而中国和印度对相关地区有着相互重叠的主权要求，而且双方都没有退让的意愿。那么这一争议究竟还有没有解决的出路？双方有没有谈判的余地呢？
两国就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持续多年的谈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双方就组建了共同边境划界工作小组，但经过多次会谈之后，并未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关于如何解决边境争议，曾经有过一个讨论，那就是搁置历史因素，以政治途径来寻求解决。具体来说，印度的主要关切在于争议地区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而中国的利益所在主要是争议地区的西部阿克塞钦，印度称之为克什米尔邦。因此有人猜测双方可能做一个交换，也就是印度承认中国在阿克塞钦的管辖，中国则承认印度对阿鲁纳恰尔邦的控制。然而到目前为止，双方的划界工作组虽然开了很多次会议，但也只是各自出牌了解对方的立场，但两国最高层始终没有做出决定是否要放弃历史上的领土要求，完全从政治角度解决争议。
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条所谓的实际控制线，双方对这条线持怎样的立场？
这很难明确界定。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国签订了两份协议，表示愿意按照所谓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安分守己，避免争端。尽管如此，由于这条线很多地方并没有明确划定，因此所谓的跨界入侵事件也时有发生，双方都有过类似行为。像目前这次摩擦也是如此，因此这条实际控制线本身显然也并没有得到认可，两国之间的边界划定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两国之间究竟是按照喜马拉雅山脊，还是按照其南部边缘划界，根据不同的划界方法造成的领土面积差异相当之大，而所谓的实际控制线所涉及的还只是相对较小的区域。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日本作为另一个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与印度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上周末访印的时候着意强调，日本和印度在面对与中国的主权争议方面存在共同利益。那么这两国是否有可能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呢？
正如你所说，日本和印度在与中国的主权争议方面存在一系列共同利益。不过，印度很难与日本建立某种正式的联盟关系来共同对付中国。印度和日本在最近几年里明显加强了双边关系，包括在国防政策方面的高层对话。其中，中国这个因素显然是中心议题之一。我想，印度应该会继续加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它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在不断扩展之中。但是我认为印度不会和日本乃至美国建立某种正式的联盟关系来针对中国，这违背了印度的外交利益。中国必 竟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会试图解决与中国之间的争议，但不会真正与其形成公开的对峙之势。
印度政府在这次边境冲突事件中的表现受到了国内反对派的强烈抨击，总理辛格被指责在面对中国时过于软弱。现在辛格宣布要将其本月访问日本的行程额外增加一天，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间接的向中国示威，以挽回国内的民心呢？
我想这应该首先是体现出日本在印度外交战略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日本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在那里进行大量的投资，而且印度经济严重依赖于外国投资。我不认为辛格延长原定访问行程能够挽回民心，因为印度反对派在加强对日关系方面的立场与政府是一致的。如果辛格政府能够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也许会得到国内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这次印度和中国双方的代表能够通过谈判达成一致，通过撤回中方士兵暂时缓解矛盾，但愿中印边境可以至少维持几个月的平静。
中国总理李克强本月底将访问印度，您认为届时双方会谈的主要话题会有哪些？
我想核心议题主要还是经济合作。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有意加大在那里的投资。另一方面，印度企业也希望在中国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另一个重点议题可能是安全领域的合作。尽管两国存在边境争议，但双方在打击边境分离主义武装势力方面还是有一些共同利益。两国军方在这一领域已经举行过特种部队的联合演习。印度如今在上合组织也具有观察员身份。此外，双方领导人应该还是会就一些问题分歧进行讨论，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边界问题。也许两国领导人会给该领域的双边谈判提供一些推动力。和印度保持对话机制其实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中国方面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对印度实施过于强硬的压力，反而会将其推到美国的臂膀中去，使得所谓的反华包围圈更为强大。印度事实上是从这种博弈平衡中获益的。此外，印度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地区，也参与了海底油气资源的开发。这一受到中方批评的计划，或许也会成为此次双方领导人谈论的内容。
在一片争议声中，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宣布，执政党国政取得112个国会议席胜出选举。国政长达56年的统治地位继续延续，反对党指选举存在不合法，因而不承认选举结果。
5月6日，在一片争议声中，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6日宣布，初步计票结果显示，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在5日的议会选举中赢得国会下议院过半数席位，赢得选举。选举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奇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阵赢得112个议会席次，超过总数222席的一半，获得执政资格。此外，在5日同时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国阵在举行选举的12个州中赢得9个州的执政权。至此，国阵长达56年统治地位得以延续至少5年时间。国政主席纳吉面对险胜归咎于华人海啸，他指国人投票呈两极化，华人选民转投在野党，并表示担心这种现象可能破坏国家的和谐和引发族群冲突，因此他呼吁国民和解。民主行动党后任国会议员任振林林吉祥回击纳吉，称民联其实获得各族群的支持，应该称之为马来西亚人的海啸。反对党及支持者也质疑选举结果，反对派公正党的领袖安华在记者会上未承认选举结果，他列举多项选举欺诈证据，要求政府公开解释。多位参与投票的马来西亚公民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在一些票数接近的关键地区，昨晚传出部分投票点发生停电，出现幽灵票箱等可疑事件。在选举之前，媒体还传出政府批出大量签证给外地劳工，空运他们到关键州去参加投票。自称马来西亚公民的陈吉米在推特上表示，国阵赢了， 外国的朋友问我来自什么国家，我会这样说，我来自马来西亚，可是我的政府是孟加拉人选的。据马来西亚媒体当今大马报道，目前反对派和支持者在脸书上发起最黑暗一日抗议活动，很多马来西亚网民将个人脸书的背景置换成黑色，以表达对选举的不满。很多企业在今日停工抗议，就执政当局雇佣孟加拉等国劳工进行投票仪式。马来西亚公民还在美国白宫网站上发起了民主危机的请愿行动，目前已有20多万人参加联署。早在马来西亚选举之前，中国网民给予了热切的关注。法学学者滕彪在开选前发出推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选举型的一党专制国家。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建国以来，国阵一党独大已经56年，5月5日的大选将可能实现政党轮替，民心思变，5月5换政府。中国网友胭脂的晃荡时光微博发文表示，关于马来西亚大选，脸书上一片黑暗，很遗憾，在某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至少他们还有选择和表达的权利，而我们早已忘了。香港阳光卫视集团董事长陈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选举结果让人遗憾。其实在总的票数上，民联占多数票，大约 49% 左右，但反对派在议会席位比国阵少了 20% 左右。根据马来西亚选举制度，每名国会议员代表一个选区，在大选中以小选区多数制胜出，这和美国的总统直选不同。因此本次国阵获胜，这也显示执政党在划分选区上有所准备，及反对党还未形成压倒性优势。但不能否认的是，反对党对执政党已渐渐形成一定的制衡力量。
这个明年呢，还没有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吧？真的是压倒性的优势，包括一定的作弊也好，选举机构不合理也好，那都是挡不住的了。基本上目前来说还是力量还是比较这个势均力敌的吧。就马来西亚尽管也存在着这个腐败啊存在等等这些现象，总的来讲它这么多年也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宪政的一个框架和一个基础，总的来讲它还是一个宪政民主的一个框架，对吧？它这个反对党啊在野党啊它是存在的，用这个投票来表达这个选择这个机制也是存在的，中国这种都不存在，知道吧？这和中国的情况是不可相比的了。
此次马来西亚大选，中国也有数十名民间观选者前往，很多人试图透过亚洲邻国的选举寻找未来中国可能的变革路径或借鉴经验。对此陈平认为，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不具可比性。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可比性。
对对，
所以可以说的话呢，马来西亚未来这个还会有更加激烈的选举，但是我基本上认为它还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在和平的环境下面一种变革吧。中国的话呢，因为现在还是一个专制嘛，而且那个专制又是表现为一种越来越走向一种这个非理性的状态，以革命的方式来爆发，来实现这种转型的可能性很大了。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数星期前，中国国内发现新型流感病毒 H7N9。迄今虽然尚无确凿证据说明该病毒具有人际间传染特性，但随着多人丧生，各国病毒研究机构仍对该病毒保持高度警惕。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署名文章强调，依据从前些年非典萨斯和猪流感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德国在应对 H7N9 的问题上似乎更有把握。 法兰克福汇报5月6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以德国著名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流行病学部主任克罗泽为例指出，虽然中国有关当局在 H7N9 问题上采取了较前开放和透明的态度，但鉴于局势依然不甚明了，德国专家们仍带着忧虑的心情注视着 H7N9 在中国国内的传播情况。
如何继续观察中国的情况？克罗泽表示，我们努力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那是一个观察和分析的始终不断的过程。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预期还会发生零星病例，在中国国内以致在某些邻国出现传播现象，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有人在中国感染了病毒，然后进入欧洲，并在入境后病倒。
流行病专家们根据一本问题清册进行观察，在什么地方，范围多大，程度如何，更多的是重病例还是轻病例，哪些族群首当其冲，传播容易吗，如何治疗。
根据答案，会在各州与联邦密切磋商的前提下，采取在德国各州的瘟疫防治计划中确定的不同措施。目前谁都无法预测流行病毒在中国会有怎样的发展。另一个受到监督的禽流感 H5N1 自15年前被发现以来，没有在自然状态下转变成瘟疫，不过人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关于 H7N9 的结论。对前往中国旅游的人，外交部提醒他们注意现有的关于在高致病禽流感地区的行为指南，不去动物和家禽市场，家禽肉蛋必须煮熟，烹饪家禽后手必须洗净。
焦点周刊5月6日发表一篇题为《给龙喂食》的文章，用嘲讽语气报道，以好莱坞为首，西方制片商不惜以艺术为代价，获取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场券。
好莱坞的新憧憬地名叫中国。2012年，这个巨大的国家以27亿美元的票房价，一举成为那个梦幻工厂的第二大电影市场。至2020年，该国还将超越美国。所有制片厂都指望将影片打入中国。目前的痛苦在于，在华首演的外国电影数量每年不得超过34部，但人民币在眼前晃动，洛杉矶的电影大亨们眼里只有钱，为进入中国市场，为征服远东的数十亿观众，他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情。没有哪一部西方影片可以在没有被删减的情况下与中国观众见面。不过对制片人来说，毫无疑问，多数情况下是官方不愿意公放的性爱场面或裸体镜头，当然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段落，相关镜头有可能让观众有错误想法，或者未能充分积极地表现中国人民。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